但是我怕时间不够啊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多给一点信啊，说请你们圆啊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是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。那么这个题目说起来很大，那有很多的专注啊都在写，可是现在也很简单，我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啊，就是约翰福音3:16啊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为什么要做基督徒？就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，神要公义的生命。信基得什么？得生命啊，这就是罪。那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得生命？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个生命了吗？我们没有这个神的生命，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为什么要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？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救主啊？这是我们很容易想起国家的唱词，是从来没有神像，也不需要救世主，依靠自己救自己。是为什么需要救主啊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恐怕还是要从人的罪性开始，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题目啊。人人都有罪，问题是这样子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神就感觉，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过去在的就觉得发明一个人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来，是牧师或者传道人为了保住他饭碗的一借口啊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你都要悔改了先说，否则你要下地啊。那么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啊。当初记得我在啊追求主的真道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太太是啊每次去查灵班，让我态度很好，我说你要信耶稣很好，叫人行善，那有个精神寄托也很好，但是我的精神已经很充实，我不需要再寄托，所以我每次查经班里头，我吃完饭我就很态度很好的把他们冲到查经班，那他们进查经班以后就开车回实验室了，啊，我做实验，为人造福，估计实验中他们查经班结束了，我再来开车来接，你这态度够好的，那有时候也不能准呐，啊，有时候一进查经班，哎，还没散，很尴尬，坐下来也不是，推出来也不是，你推出来觉得你不是太啊不够礼貌，那就坐下听听好了。不听得已，一听这个七道深夜啊，看见基督徒们就对到圣经的两章，我是罪人呐，我这点做不好，那点做的不好，当时马上就让我想起我大革命的都是貔貅的镜头啊，对着毛脸检查身，检查很多撕心一散念，哎呀，我当时想，我说好容易到美国来解脱了，怎么现在又让我套上啊？而且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罪人，我何罪之有？我没有杀人，没有，我没有坐监狱啊，而且我还对别人我还能很好，我可以牺牲自己利益去照顾别人的利益，我还有什么罪啊？非常的反感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些朋友也是这个啊，不承认自己是个罪，反正我还很不错啊。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，在毕业分配的时候，大学我们专业两个名额，一个北京一个内蒙，我主动的把北京的名额留下来，我自己到内蒙去，这个水平了吧，位置的事儿，不是说当初想去内蒙什么时候还能回来，当初想的就在内蒙要干一个啊，所以当时觉得自己道德水准不错呀，怎么还说有罪人，反感。可是我们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人，是因为我们对圣经不了解，我不了解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啊，罪的含义是什么。今天我首先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所讲的罪是什么，就是刑事犯罪啊，我杀人了，放火了，偷盗了，这个车超速了，那被警察抓住了，或者罚款，或者去监，或者判刑，那我这就犯罪了。那我做坏事没有被抓住，那我不叫犯罪，是？可圣经讲的罪是什么？大家知道，如果读新闻圣经，你知道圣经讲的罪 sin 啊 ，sin， 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根据当时希伯来文哈，就是大家知道旧约圣经都是由希伯来文写的，那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 sin 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射箭射中红心，就不中十环，射到九环也是罪，一定要中的那红心，那就不罪。凡是射不中红心就是罪。那翻一个意思来说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不管怎么做，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的要求。人怎么做都达不到神的要求，这人的眼中，神的眼中看我是罪，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标准啊。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的严厉，在道可见，旧约到新约一直讲人人都犯了罪啊。耶和华从天上劝世人，他 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查的没有，没有一个也没有，他们都偏心歧路，一同变为伪。就这样讲，开始看了听了以后真是不收回，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，真实情况。那么圣经讲的罪，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公义标准是什么？大家有时候看那个实验哈，每年复活前会放这个实践，那就是说神在西奈山和以色列的立约有十条诫命，如果这十条诫命你都能够做到，就能够神的喜悦。那么这十条大家知很多，但是总括起来这十条诫命是什么呢？有人曾经问过主耶稣，这十条诫命里边哪一条是最大？主耶稣回答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诫命的第一也是最大的。然后主耶稣说，其次也相反，爱人如己。说这两条是一切先知哈和这个律法的总纲，你抓住了这个爱神爱人如己，你就是达到了神的标准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如果按这个标准衡量，我们多少人做得到啊？所以圣经的作者把罪分成一个积极的犯罪和消极的犯罪，还两个范畴。所以积极的犯罪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不，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罪。虽然你没有积极的犯出罪行来，但是如果你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，就是一种亏欠，亏欠本身也是一种罪。同时呢，圣经也讲，如果我们犯罪违背神的律法，这就是罪。那就是说公开有积极的办法去对抗神律法，比如神说不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，那你去杀人，去偷盗奸淫，去恨自己的弟兄，那就是犯罪啊。从这两点上来讲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理解的罪哈、啊、和神的理解的罪，圣经教的罪是两个概念，两个概念。那么这罪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我们说自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，这罪哈、啊、就来到了人间，死亡也来到了人间，所以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带有罪性啊，这是就圣经的看法。可是我们平常的看法并不一样啊。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讲，从历史上就有关于人性恶或者人性善争论啊。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，可是荀子说人生下来就是恶的，一直在争。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个看法呢，在我们国家比较啊更多人的接受，所以才有孟母三迁。就是我们就说，那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那你接触什么环境，那你能成为什么样啊。所以认为通过后天的教育，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，是因为教育不够，给他们更多的教育啊，他们就不能够犯罪。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在上一世纪，西方的相对出现平稳和繁荣，所以很多人就认为，你看现在很好啊，我们只要加强教育啊，提高人民生活，那这些犯罪就慢慢就消失了，人心就变好。可是没想到，紧接着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进入二十世纪后，马上两次世界大战，一下把人的这种乐观情绪一下打得粉碎。大战里面暴露出了人性的残忍，同时在战争期间，就各种战争、各种伤害，你是看见人性是怎么反应。我是在北京啊，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完了，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。记得在1966年12月份，从北京市委传达下了一个文件，就传到当时哈、啊、首都红卫兵联动哈、啊，有一阵联动。那么他们怀疑就是在天安门附近有一个中学，他怀疑传达这个传实的这个校友哈、啊。是一个历史反革命，就是说隐藏的一个反革命分子。那最后他们就有一天他就把他揪出来，这是冬天北京的12月份，怎么办？把老人的衣服、棉裤、棉衣全部脱掉，只剩下一单，然后一桶烧开的水从头上浇下去，然后一桶凉水再浇下去，再一桶开水，一桶水，这样反复的浇，直到把老人烫死而的皮脱下来。所以当时听了这以后，我非常心里非常的震动。这只是一群十几岁孩子，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残忍对待一个老人？即便老人十恶不赦，有法律可以治他，你怎么能下得了这样手？所以建议和意志深深的几十三十年了，印在我的心里，我找他。后来你接到1967年北京也爆发武斗啊，当时真是两派了哈，一直是说要谁要打谁，我都不在乎。就有一天我已经12点多钟了，听见广播员在广播室已经武斗开始，听见那广播员声儿都变了，哎呀，我知道说是有事儿了，我在冲化学楼，啊，今天我认的父亲是化学系的，啊，就是39楼那边，他看见人就是往楼下跳啊，打起来了， 趁着夜长矛大刀就上去了，对那边就砍了。我下去就去救伤员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目反不忍睹，有的色的就直流鲜血，全都是血，有的眼睛都快要掉了。我一宿就是那边抢救谁，当时我就想，为什么就观念不一样，为什么能够下得见狠心。我就觉得像人的心中潜藏有一种像野兽一样的一东西在里边，条件适合的时候它就会爆发出来。但是我一直不清楚，平常的都是大家文质彬彬，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情况都能够出来。但是后来让我都慢慢读圣经，读神的话语，我就知道，我们说人现在生下来就有罪，就犯了罪，那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啊。当始祖犯罪以后，那是罪性就进入了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，只有主耶稣一个人以外啊。那个罪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基督教一直在原罪啊，原罪当然现在从神学上来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有一点很清楚，原罪是什么？原罪就是我们人心里边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自私的核心啊，这就是带来的一切罪恶的根源啊。所以圣经里边区别的很清楚了，就是 sins 加一个复数就罪行啊，就是外人出来的罪行， sin 单数是罪性啊。我们人心有一个自私的这样一个性，就是一切犯罪的根源在我们心里，那我就会以各种方式把它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罪行，就是 sins 啊，就这样一个东西。这个是没有办法，无人可以免掉这个问题。小孩的身上表现最为明显，我们大家很多人做父母了，我也是两个字的父亲，那从小就教育父孩子要大方，是啊，要爱别人，你看小孩总有一种自私倾向，是别人东西他一下去抢，自己东西不给别人啊。最后最近我读这个志远这个监督哈，他写的他一些生平的事情，他就讲到他的小孙女三岁，非常大，现在已经可能台大也许已经毕业了。他三岁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下班回来一身汗都还没有洗呢，那孙女儿就上来了，爷爷抱抱。爷爷说我身上有汗很臭，以后洗完再不，爷爷的汗也是香的。孩子很会说话，那你没办法就把他抱起来。抱起来那天有一天他正在吃糖，嘴里含着一个糖，一个手拿着一块糖。那寇长老说我要考验一下这孩子怎么样。他说你爱爷爷吗？那孙女说当然爱了，很爱了。他就这么爱跟爷爷一块吃怎么样？哦，这句话出来就有问题了。这孩子一会儿看看爷爷，一会儿看看他，哦，说我爱爷爷。可是在说爱爷爷的同时，手上的这个糖攥得更紧。那他就还是不肯给。那最后，科长就说你如果再不给我糖吃，我明天不再给你买糖了。啊，这句话出来就有利害关系了。所以孩子说好，我给你糖，你把眼睛闭，我就给你糖吃就行了。最后他就把眼睛闭上，结果他说偷偷睁眼看看他怎么办。他一个手抓住一个糖，结果他首先把两个糖混在一个手里，这边抓，然后把他嘴剩下还有一点点那个糖，所以抓起来摔到他爷爷的手里。那这是谁教给他？他就说三岁这样童真可爱的孩子，他也是以自己为中心。他还讲到他一个小儿子啊，他祖母哈很从小就对他要善哈，要怎么，所以有一次学孔融让梨，我就有意要考验他一下，买了六个橘，因为那时候买不到梨啊，梨很贵，所以他有弟兄，他这个最小的这个儿子让他买了六个梨，六个橘子，让他回来分一天，还告诉他你记得孔融让梨啊，记得，所以说你是家最大的最小的，你应该吃什么呀？他一下把最大的一个抓起来，哎，这个奶奶说那你怎么这样？他说是啊。你不是记得孔融让梨吗？是啊，我记得孔融让梨，可是这不是梨，是橘的。就祖母很生气，说你怎么能够这样？这是和梨是一样的意思，就你要让。好，再来一次。你是最小的、最大的、最小的，应该吃哪一个？他一上去还把嘴打抓紧，还说你怎么又这样了？他说你不学了孔融让梨吗？他说是啊。他说我是学了孔融让梨，可是我不是孔融啊。这真是无独有偶。我记得我儿子四岁多的时候，我也是叫他孔融让梨啊。有一次我们那时候还在天津啊，那就买了一些苹果，有意买一些苹果，装在一个大破篮里边，屋里老老爷啊，这个很多亲戚朋友都在，我说你去分，有意让他去分，那他就钻进破篮就过去了，先到奶奶跟前，姥姥跟前点了一个最大的苹果，就往奶奶跟前送，可是手还没有递到就停住了，思想在 struggle。 那我是想 push 他一下， 我说记不记得孔融让梨呀、啊？我想让他赶快把手伸去，结果他很犹豫，伸出去又回来，还是跟他学。我太太信了，说这么小孩子你就让他干什么？我太太一定要说，这个做这么大，不就出了一孔融吗？这话一出来，我还是马上就放到嘴里吃了。我当时是仰天长叹，我说完了，我这么多年的教育一句话就吹了。当时我们就好像是孩子是这样，实际我们现在慢慢的知道，我们大人怎么一样？难道你就想捡那最大的吃吗？你只是因为要顾及后果，怕别人笑话，别人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正常呢？如果没人看见你，没人说你，你大的一样捡起来了。是我们的心啊，跟孩子一样，所以这就表明人的这个自私的本性啊，乃是心里无法改变。所以我们说罪性，罪性出来以后就会有各种形，就会表现出来。我们说人人是罪人，并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在犯罪，也不是说我们会犯任何相同的罪，往往是我们会做一点好事，同时我们又在做不好的事情，就是一个混合体啊，一个混合体。大家会说也有见义勇为啊，也有去哈、啊、很事情助人为乐的事情，是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圣经怎么讲？他说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实在一个也没有。你可有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好事，但是你也同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。所以人乃是见义混合体。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好事不做坏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啊！毛泽东讲过。有些人把他反过来讲，他说做一件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。大家想想，有没有人一辈子做事一件好事都不做的？那些沙漠王他可以对自己很好，他可以是个孝子，海盗那样厉害，他们分章的时候是绝对的公平，有哥们义气啊，所以这些都是表示人之间乃是好坏的一个混合体，不能够永远的做好不做坏事，做不了啊。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的表明了啊，我们人就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你失去了不犯罪的这个能力，一定是要犯罪的，不是说每一次都犯罪，但是同时他在这方面犯，他在那边，有人过不了金关，有人过不了美女关，总是不同的地方是这样的样子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确了这样一个定义，我们就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哪一个人说可以说自己没有罪，哪一个人说可以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啊？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清楚，我们衡量自己是不是罪人，只能用神的标准，不能够用人的标准。用人的标准，五十步一百步，我比他还强一点的，比上坡比下有人，我就自己觉得很难，不能够用人标准，要用神的标准。神的标准是什么？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爱人如己。那我们现在比如说爱人如己很难很难的，孔夫子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你不想做的不要给别人，这是个被动，也需要你要主动去爱人，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，这个很难的。用这个道德标准来要求，恐怕我们没有人能谁达得到啊。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爱我们我所爱的人喜欢的人，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，这回报可能只是一声谢谢，但你知道他知道你的爱他，那我们很愿意去付出。但是如果当你全愿意去爱了一个人，他最后不仅不感激你，最后还恩将仇报反过来整你，这是你怎么样怒火山的，你真是当心狗肺，从此再不理他，你还能再去爱他吗？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。我北大六年念一个 under， 然后留在学校念 master， 跟同窗九年的一个好友，最后就是因为文化革命，我又是一派，那不是应该是志同道合了？可是当时我刚才讲了，因为北大两派，所以凡在念子这一派的都是分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派就有好有坏了。我这个同学呢，为了能够去一个好的地方，他不仅不帮助我，反过来供应我，造了很多谣来供应我，表明他跟我划清界限。最后他果然留在北京，我去了内蒙古。那大家就想，永远不会见面了。所以当时他跟我说了很多坏话，我简直是没有准备。最后做鉴定的时候，我一直不说话，他非要讲话。我最后说，我读一句话奉告，最后希望你在政治上去诚实态度。 啊，替他气坏了，又无话可说，他我们两人就分手。没想到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。几年以后，我从内蒙古到了河南省洛阳地区，在科委负责洛阳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，我有300万的就在我手上，来管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。他这个所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，刚好下放在我这个地区的一个县，所以我招会议，他还来参加会议，我们又见面。见面说什么呀？所以他夫人就说我是他的同学，所以我的同事说，哎，冯敏成怎么听说你有这么一个同学？他是你同学？我说是是是，我说不太熟悉。那你说说什么？老同学相面不就来谈谈去学校的情况吗？这还什么？什么也谈不了了。我就说我知道你是谁，我惹不起，我躲得起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报复你，不用我的权势来报复你，但是我永远远远是离开的。过去就觉得很错了，但是跟耶稣的教导不行。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。主耶稣这样从一个神见世为人，受了这么多苦，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人没有一个人不查出他有任何罪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是耶稣，如果说只是一个人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他一定会说天呀，都把他杀了，太不像话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来救你们，还把我钉死。主耶稣这样，主耶稣是什么？父啊，饶恕他，因为他做的什么他不知道。这个什么爱？这乃是神的爱，没有人做的。现在新的主耶稣，我在开始的用心力饶恕我这个同学，将来还有一天会见面，我还会给他的福音。那就说你按这个标准来说没有办法啊。对于我们标准要用对。第二，我们不是说只看罪行不看我们的罪性，在主耶稣的眼里，罪行和罪性是一样同等看待的。不仅看你外边有什么表现，而且你内心什么想怎么想的，他也一同要过了。以后我们以后都要在主面要交账的。大家记得主耶稣说过，说不奸淫啊，这是就像定的十条诫命的之一。但主耶稣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的，那人在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。不是说你行出这个行为没有，而是你这个念头，神就能够指示罪。那说实在呢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没有罪？去年是伦敦发表这个发现 X 光100周年啊，所以很多报章纪念了很多伦敦发表 X 射线的过程。那么他发现 X 光以后，传到美国以后第四天，美国这个就医院就用这个 X 光啊透视哈，就发现了一个人存在上几十年的一个子弹头，准确的找到位置把子弹取出来。与这个同时 ，New Jersey 马上州通过一个律法，紧急通过一个律法，说以后在戏院里边看戏的时候，望远镜里不许使用 X 光，否则的话，舞台上的少女演员就等于没有穿衣服。啊，这说明大家这个很害怕的，啊，很害怕。那我在出国以前也是这样，说辽宁有个妇女，她眼睛好像有透视的能力。啊，你她说，哎，你好像动过阑尾手术，你怎么这边有个伤疤？哎，大家还说以后谁见了他看他干嘛就躲了。为什么要躲？因为你在他面前这赤身裸体什么跟没穿一样啊，大家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但是神更厉害，他 X 光只能透视你的肉体，神念的阴思意念全都能变，因为塑造之物在造物主面前都是赤诚的。我昨天给大家讲扁苹果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你在一个平面上，你箱子门怎么关上，三度空间能看得清楚，因为只是在一个平面。神是比我们高得多，你的心思意念隐藏得很深，神都看得一清楚，将来一定都要审问。如果这样说，我们虽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做过很多好事，但是你做过亏欠的事情没有？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不好的想法？如果有人愿意能够把我们一生所做的所想的全部用电影把它放出来，请问我们哪一个愿意把你自己电影放出来？有没有勇气放出来？恐怕没有。这有亏欠，有罪的想法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圣经想的罪就是这个。由于我们离背弃了神以后，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以自己为中，所以以这个为核心，私欲就产生了梗罪出来。但有人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有罪？我也表现出来。是 你有罪性不会马上表现为罪行，是因为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。很重要一条是大怕犯罪的后果。好，所以有人说人并不犯罪，乃是犯罪的后果。你要犯了罪，你要想你要引起什么后果，要坐牢，你要被处死，发现了啊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当我们一个国家地区出现紧急情况，比如有火灾、有地震、有山洪爆发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实行军事管制？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往往正常的或者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，所以很多人最后就要抓律法的控制，他的私心就要出来表现，就要犯罪。经常道貌岸然的人突然就会变成罪犯，因为律法不能够正常的运作。1975年我在河南省的时候，大家有从河南来就知道驻马店有个很大的水库叫板桥水库，那一年决堤了啊，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啊，就看不见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这个铁轨啊都被冲的就跟麻烦一样就拧起来，光顺着大水冲到安徽省，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河南省就有1万多人，你说死了多少人不知道。就是在这个情况还是有人犯罪，其中有一个抢险的人员，他都划了一个小船了啊，一个竹竿带一个钩子，可以各种物啊或者人就勾上来救上去。那其中有一个人这样救，可是他一发现，当被救人手靠这个船边的时候，这手表出来了，当时70年的手表还很宝贵，他就心就起了贪心，他就把这人的手表给埋下来，揣在兜里，他又怕这人告发他，他再把摁到水里，然后再一个再把手表取下，再把人摁下去，脱分了。发现还有一个，他在抢险的时候有一个少女从上游冲下来救命，他看见这个姑娘长得很好，他说我可以救你啊，但是救完以后你要跟我结婚，要嫁给我。少女当然没有准备，知道他是谁怎么会可以跟他结婚，所以那少女还来不及回答就被冲到下游去，冲下之后在下边被一个战士救了，救起以后他就，那战士问我什么事，他说就把他情况讲了，上说你跟我去找这个人，就顺着河往走，就找到这个人，找出来以后这个战士把这个拉到旁边，当时就枪毙了。也许你不相信一个普战士怎么可以随便杀人，平常你要判死刑要经过各种律法的程序，他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一再审，当时不就赋予每一个战士生杀大权，先斩后奏，否则不足以维持秩序。大家就看见我们的之所以没有表现出来，是为客观上的啊这种阻止啊。所以有人说了，如果说有些哪个国家宣布在今后24小时当不管你做什么，你不追究立法责任，你看看这社会上事情我们会做什么事情，社会会怎么样，这就你就能看出人心的状况了，你就能看见我们人心是好是纯良善洁啊，还是有冤恶在里。同时我们能不能够会不会犯罪也取决于我们主观的意志，有时候啊，有时候有的人他不 care 别人的看法啊，只要自己得到实力就行，所以我们就说这就是公开的自私，毫不掩饰的自私，他只要自己行，他不管别人怎么说。可有些我们多数人还是面子观念比较重，考虑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不能够你少不忍折断大谋，我不能为区区的小事断送我的前程了，他会把这东西压下来啊。所以从这意义上看，为什么孩子他会见公开的表现他自私呢？因为不顾及别人怎么看，他还不会不懂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想怎么就做了。那我们人慢慢成熟了，就要考虑周围的关系啦，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所以你能够把你很多东西把它压下来，压下来并不说明你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想做一件事情的这个心愿，但是不敢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确圣讲的罪的含义，讲什么是罪的标准，讲罪性和罪性在神的眼里的看法，那我们就知道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要求。当然我们再多也许说我一度做得很好，我就是不是神，难道我就有罪吗？是，因为你犯了第一条，你如果还不认识，你怎么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去爱神呢？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为什么犯罪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有个人很好，一切都做得很好啊，从农村出来的，最后当了做得很好啊，这个位置也很高，可是他爸爸来从农村来看他，他就不认他， 这是他的邻居，他在丢他的脸。那您说这个人怎么样？你的看法马上就，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爸爸对不对？神明明造了我，他就是我们的父亲。那我们今天就不认，我们就是进化来的，就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，妈要碰起来。那当然，你就是真的厌你。你别的地方做的再好，就第一条就没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从记忆上来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信。所以是你，是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没有罪，那就是自己了，我们就自己了。犹太人是在耶稣时代非常反对耶稣的，但是他们对这观念非常的清楚。大家可能读约翰福音就知道，有一次犹太人要来为难主耶稣啊，他们抓住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，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。他说：“夫子，这妇女是正在行淫的时候我们抓的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”他们当时想耶稣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根据摩西的律法，行淫的妇女、乱的妇女要用石头把她打死的。可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辖，罗马人有明文的规定，巴勒斯坦人没有权利自己处死人，也要上报罗马政府。如果是自己处死人，那就犯了罗马的刑法。他们就想，你耶稣怎么回答都不行。你说用石头把他打死啊，你遵守了摩西的律法，你马上违反了罗马的律法。你说不打死，那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，你还什么比赛呀？你怎么就？他说耶稣，你看怎么也不行。但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不知道画什么字。他们看耶稣有办法，就一再吹逼。就耶稣站起来说了一句话，问题就解决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当中若有谁认为自己没有罪，都可以拿起石头来打他。这一句话出去怎么样？约翰福音其实很详细啊。犹太人那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全都出去，从老到少。有人说犹太人可能跟中国一样比较尊老人了，老人先走，年轻的后走。有人说不是，越老的人越精通律法，越自己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先走为妙。没人跟这样的，他们好说圣经的是例子非常非常的清楚啊。主耶稣的教导都是这个口气，说你们人种不好，尚且到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子，都是口气。你们人不好，尚且到怎么怎么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人人都陷在罪中，没有办法成，没有办法成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们大家静下来想一想，按神的标准，同时看我们的罪行，也看我们的罪性。我们看看我们心里边，除了善良以外，有没有邪恶，有没有罪？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答案，是很清楚。罪带来什么？圣经讲，啊，罪带来罪的工价来是，罪带来死亡。由于始祖犯罪，罪来人间，死亡才来到人间。而且这个死，最重要的是来是人和神的关系断绝，这个是要。我现在很多人认识不到，没有神我这一辈子活得好好的，不认识，但是这是什么？因为这神是一个永恒的源头，是生命的源头，一切都是靠他。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，我们本人成为一个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就一点了，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几十年一晃过去，人就消失了。所以和永恒神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带来的最大的恶果。所以今天为什么神要救我们怎么办？要用耶稣的死在那替我们赎一次，才能让我们回到神里面去。同时我们在罪性困难，我们为各种罪性所困，所罪的奴仆啊，讲得很清，我们已经没有自由了，一是在罪的管辖下，很多东西我们不想去做的一定要去做，想做的事做不了，没有自由啊。有人做金钱的奴仆啊，有人做眼目的奴仆，有人做事业奴仆，有人做权力的奴仆，各种各样的奴仆，有人做口味的奴仆，什么都不能够自拔。我过去就是做事业的奴仆，白天晚上实验室干，拖着干。大家还记得另外是有一篇文章叫做《言公生与言见生》啊，我这样可能更多。那其中一个老兄快死，老乡长一辈子勤勤俭俭积财啊，非常的勤俭，积了很多财，最后其中一个快死的时候。就不赚钱，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就比这个伸个指头这样出来。大家问两个，这个是那个都不清楚，都不就不动，所以吹不下来。哦，后来大家恍然大悟，那时候还点油灯了，啊，通心草有菜又放里边，因为平常都点一根通心草，可是那知道老先生可能不去了，所以那就是让屋亮一点，所以屋子就点两根灯草，屋子亮一点。哦，有时候是点了两个灯的太浪费了。马上过去把这灯草一拨，老先生说：“ 那你说这个人一生意义在哪里？完全是受金钱的支配，不是我们驾驭金钱，而是让金钱支配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多少东西在羁绊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能力去做，而不该的事情要去做。啊，这是大点。由于我们有了，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也很难。我是高看别人，就是低看别人。啊，别人觉得不是自己行的时候，就轻飘飘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；别人稍微比自己好，又羡慕而生嫉妒。啊，我来美国以前人说，东方的嫉妒和西方的嫉妒不一样。东方的嫉妒是你好，我想尽办法把你拉下来，让你好，这是东方的嫉妒。说西方人嫉妒是什么？你好，我要更加努力，做得比你更好。实际我来美又发现，东方人和西方人一样，都是东方人的，都是我现在在几个学校的这库里面都转的，你里边勾心斗角一样的，没有区别，就看人心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。啊，是很难和人相处。平常你可以处得很好，当有利害关系冲突的时候，矛盾就出来。他说这带来我们一系列人际关系的困难。如果我们大都以爱心自相待，那我们人际关系简单的多，要和谐的多。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集团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国家与国际关系，都是这样。好，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带来死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还有出路没有？有出路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给大家传的好消息，福音。福音是什么 ？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人虽然犯了罪，但是神还没有抛弃我们。按照我们这个境，都应该进入和神永远隔离的地狱的境地。但是神爱我们，让我们回转。可是神也不能是一个好好先生啊，说爱你，你犯了罪就回来就完了，不行。神既是慈爱的，就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一定要满足他慈爱贵标准。怎么办？让他儿子下到世上。那为人，他本来是无罪的，可是让人的罪激动在他身上，让他的死来替我们，代我们死。所以我们一直中国人讲替羊，替罪羊，就是从圣经来的。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，他以无罪之躯受了死刑，只有他流的血证明神审判他，就算审判了世人。所以世凡是接受他的，在神的眼里不再被定罪，而是成为人国的儿女，你就回腾的国度里。这么简单，不需要你做任何事，只需要你敞开心门去接受主耶稣。所以圣经讲的就是因信称义，不靠行为。你只要相信主耶稣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称我是罪人，我愿意跟随，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由你来掌管我。那你从那一天开始，神的生命就进入你的心中，在神的眼里就再不是罪人，你得到了神给你的生命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从觉知那时候开始，人生就彻底的变了。变了，你都不能够感觉它就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给你以后，它不是做出来。有人说基督教很好啊，行善是错，但教也行善的，但是本质的区别。别的宗教的行善是做出来的，他会要修来世啊，他要做给别人看。基督教的行善是他内心生命的流露。所以我们一直讲基督是活出来的，而不是做出来的，这意思。他有了神的生命以后，他只要不断的亲近神，这个生命长大以后，他自然而然就流露出这种生命。没有人教示你，没有人去告诉你，你是基督徒呢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没有，是生命的流露。所以主耶稣讲，你们得到了河的水以后，你们将要从你们腹中流出河的江河来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流出来。这是本质的差别。去行善只是出自磨粉，解决不了心根本的问题，乃是要生命改变，有神生命才能出根本上的变化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最好的消息就是这个。你接受主耶稣，你的救主，神的身就进去了，你慢慢就变了。我过去我给大家讲过，来美国89年从来不去教会，牧师来我就给他变了。你说有神，给我证明一下，只要你能证明，我马上就信。牧师扭头就走，走说啊，这一本圣经看看吧。几年下我都89本圣经了，从来不看。但是像我这样的人，最后也能够蒙神的怜悯，让我能够接触耶稣，我人就变了。谁能够想得到几年以后我会站在台上来向大家讲耶稣？我自己也想的，也没有神来逼我，乃是你觉得一定要讲，不可抑制的定论啊，这种催逼更要出去讲，这乃是神在做。 他说我们心善的能力，我们的改变都是神进去以后，他让带出我们心善的能力，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啊，不是靠自己有什么的。所以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太武断了啊，我一个人这么好，做了这么的好事，就是不信耶稣就要下地，那个人出了那么多坏事，就是一信耶稣他就能天堂，那神太不公平啊。我想很多人都提这个问题，是真不公平？不是。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你了解罪的普世性，就了解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观的话，你就知道虽然从人来看道德水涨确实有高低的区别，有人比较考虑他，有人考虑自己多，是在人之间来看是有高低之分，可是在神的眼里五十一百步没有区分之别。所以神现在用我们，并不是说你信耶稣就上天堂，不信耶稣就把你推下地狱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人的光景是本来都应该下地的，没有一个能够例外，但是神现在给我们开一条路，说我给你开一条路，只要你能够这个主耶稣成功的这个救，你承认他，你愿意把神交给他，你就可以不下地上天堂。所以没有人，没有神把任何人推向地狱，下地是自己要去。再打个比方大家就清楚了，如果有一个人到医院去感到不舒服去检查，你发现癌症啊，胃腔癌了，但医生说还好，是早期，马上动手切除，然后做放疗化疗，你就能够保。病人怎么样？说啊很好，那你马上就要做掉。病人会不会说你到底怎么这么武断呢？啊，我非要听你的，做手术我才能活，不做手术我就死。有没有病人会这么说？不会，因为你知道你得到你的光景就是一定要死的，大夫来做的是救你免你的。